我现在是和李若在谈啊，
都没出去。
朝鲜战争，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今天呢是李若跟我还是在继续讲。刚才我们在讲的是，这个朝鲜战争是什么情况下打起来的？1950年6月25号发生了什么？
1950年6月25号很简单，就是北朝鲜突袭了南朝鲜。
嗯，
很简单，这是一个就是战争开始的这个打响的第一枪。当时北朝鲜是用了苏式的武器，所谓的苏式武器就是苏联在二战之后在北朝鲜留下了150辆 T-34， 就是 T-34 的所谓的人民坦克。北朝鲜用了150辆人民坦克横扫南朝鲜，然后这个所向披靡。彻底改变了这个二战之后冷战的那个整个世界僵持的那个格局，就是换句话说，冷战变成热战了。刚才我们补充说明那部分是不是没有播出去？我们再重新补充一下。
好，
就朝鲜的事儿怎么闹成这样的哈？
嗯，
我首先声明一下哈。
嗯，
这个我美国介入的战争，20世纪有一战、二战、韩战，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抗美援朝战争，还有越战。这个韩战在美国被称为是一场被遗忘了的战争，关于韩战的史料是最少的，是人们最不愿意提起来的，所以做对韩战的研究就非常有限。所以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所谓的这个
专家，
专家不用说了，学者都不算哈，我只是说我这方面书读书读得多一点的人。但是在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发现，相比于二战甚至一战，特别是越战，那关于韩战的史料就少而又少。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把我过去所接触过的一些我能够读到了而且还没有忘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咱们就说的这朝鲜是怎么回事哈。
嗯，
刚才我讲了，从1910年开始到1945年，这应该是多少年？35年吧。就是这个朝鲜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国家，
嗯，
因为它是在日本的占领之下啊。日本投降之后特别有意思啊，朝鲜或者韩国人，他们确实是很强悍的民族。你知道1909年在中国发生什么事吗？1909年，当日本马上就要统治朝鲜的时候，韩国人不服啊，就有一个韩国的勇士，朝鲜的勇士吧，或者是壮士啊，他跟踪当时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在1909年12月份，伊藤博文去中国，去哈尔滨，在哈尔滨，伊藤博文准备见俄国的代表，所以这个韩国的勇士跟踪这个日本的首相，在哈尔滨火车站梆梆梆几枪，把伊藤博文日本的首相就干掉了，这当时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一个新闻，一个韩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把一个要去见俄国外交代表的日本首相几枪干掉了、
干掉了、
非常有国际政治的这个色彩吧。
这是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几年之后，
对，是1909年。那么第二年韩国就落在了日本的控制之下，从1910年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那么在日本投降的时候，那当然是日本的投降主要原因是1945年的8月6号在这个广岛投了那个小男孩大原子弹，我们上次说的啊，
对。
然后8月9号投了这个在长崎投了胖男人啊两颗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但是在这之间，这是也是为什么后来造成了朝鲜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一个小小的原因，就是在两颗原子弹之间，8月6号的第一颗原子弹和8月9号的第二颗原子弹，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苏联向日军宣战。那么既然苏联向日军宣战，当时斯大林并没有想到两颗原子弹可以彻底的结束这个太平洋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苏联军队就大量的开进了这个中国的东三省，同时把北朝鲜的一部分作为向日本本土进攻的一个基地，所以大量的军事的器材就到了北朝鲜，包括这个苏联的军队。
嗯，
那么美国同时呢，在南边，那么美国打下了这个中途岛，打下了塞班，在太平洋岛一系列岛屿上 已经占有强大的这个军事控制能力了。那么美国也要准备，如果这个原子弹没有办法结束这个战争的话，也要准备登陆日本本土，那么就开始在朝鲜的南部开始驻军。那么美国的驻军已经占据了相当的相当大的一片的这个朝鲜的土地的情况下，苏联的军队从北边冲下来了，就想占据更多的地盘，然后作为军事基地。我们每次说到韩国战争或者是抗美援朝战争，都会说到一条线，就是三八线。
嗯，
这个三八线是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三八线是当时住在朝鲜的美军的一个中级的官员，上级通知他说：“你要跟那个苏军呢、啊？因为当时美军和苏军是盟友，
还是友军，
友军嘛。
嗯，
但是友军也不能把咱们地盘让友军就扩大地，因为当时苏联
绝对不能
在欧洲已经表现出了说尽量多扩大地盘，然后在战后占据优势的，所以呢美军就是想说这不能咱们的地盘越来越少啊，所以就委派了一个中级的官员，这个人叫我想想叫什么名字啊 ，Dean Rusk。为什么这个人很重要呢？后来他是肯尼迪总统的国务卿
拉斯克。嗯，
这样，你还有个中文翻译是吗？对不起，我读那英文就因为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叫拉斯克是吧？
拉斯克
啊，那你直接知道这个人。那你知道不知道拉斯克画了三八线？
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
嗯
，Dean Rusk 当时呢就被派去跟苏联谈判，就苏联军这咱们得画一条线，就那条线是阻止苏联继续南下，然后美军开始防守。这个 Dean Rusk 他并不知道朝鲜是个什么样的地势啊，应该画什么样的线呢？他居然跟他的助理去研究这个朝鲜地图，找不到地图，因为朝鲜在这个当时的二战中是太不重要的一块地儿了。结果他们居然在随军的图书馆里面找到一个当时美国的小学教科书，教科书上有一个朝鲜的地图，就像那个咱们说是什么呢？大公鸡那舌头那形似的吧。所以这个 Dean Rusk 就跟他的助理就决定在朝鲜这个地图最狭窄的部分再画条线，把这条线就交给苏联，就说我们已经定了，我们美军已经经过神秘的讨论结果，我们就给你画条线，你们就不能继续南下了。实际上没有这个讨论，就是临时画了条线。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1300的夜猫子家。我们刚才在讲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1950年在10月19号到25号之间，中国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进入到了朝鲜境内。那在这之前呢，是南朝鲜的李承晚和北朝鲜的金日成，两边都是咄咄逼人的要用他们的方式来统一自己的祖国。
但是真正打响了统一第一枪的是北方的金日成。那么刚才我们讲，中国人民志愿军是1950年10月19号跨过鸭绿江的。为什么把10月25号定为抗美援朝日呢？是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第40军的那个军长是温宇成，他在10月25号那一天和南韩的军队遭遇打响了中国军队在朝鲜的第一枪，所以就把10月25号这一天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定为抗美援朝日。所以这里边这期间有这个6天的差。这差别是因为第一枪是10月20号打响的。说到温宇成，我倒想你刚才插播广告，我倒想插播几个个人的故事。因为我们讲到我们现在就是随便说说到哪儿算哪儿嘛。讲到了抗美援朝，我倒想到了我所接触的几个个人的经历或者小故事啊。我说几个人了，四个人啊。第一个人，我91年在 NBC 开始工作的时候，同事很多同事都不认识，我们公司1000多人。结果我出差坐飞机回来。我们公司那时候呢，就是我们每次出差回来有很多器材，就会派一个通讯员到飞场去接我。结果我有一次出差回来之后，刚刚工作大概真是不到1年的时间，我碰到一个老头来接我，当时50-60岁老头，白人，他叫 Duffy， 我们叫他 Duffy。那个时候我出差的时候，我带一个手提电话，这是91年的年底啊，别人还没有手机的时候，我已经带一个手提电话了。我那个电话是两部分啊，一个大哥大，然后连个线，然后还一个座机，看上去有点像那个反坦克地雷，挺凶悍的，还有好多线啊。这个通讯员 Duffy 帮我器材装上车之后，开车走之前，他说 ：“Mr. Lee， 我能不能接这个电话？”他觉得这个手提电话、手提机器很神奇，他说：“我能不能接电话打个电话？”我说：“好啊。” 然后呢，他拿过来，咔啦咔啦播，电话接通，摩西摩西，
嗯
嗯，那老白人啊，那是摩西摩西，然后就呱啦呱啦，就是一通乱七八糟的摩西摩西说的是奈，啥用了吗？
日格力士，
日格力士加上点英文，
嗯，
就说完了。我说你为什么摩西摩西？他说 I talk to my wife，
嗯，跟太太讲话。
我说你 wife 是日本人，他说是。我说你什么时候娶的太太？他说我以前曾经给麦克斯将军开车在日本，
哇，
我在日本这个见到我太太，然后呢我就把他娶到美国来了，然后从这儿就说到了，他说哎，你是中国人吧？我说我是啊。他说好，明天我给你带个东西来，因为我从麦克斯将军开车那个位置哈，最后兵打的不够用了，把我派朝鲜去了，结果我在朝鲜受了伤，又回到日本娶了太太再回来的，他是战争英雄。是拿了那个 Purple Heart 的，
嗯，
才有资格娶太太回美国。结果过了几天，他说第二天给我带来啊。过了几天，他真的给我带来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志愿军的肩章，上面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徽啊，后背面正面我都忘，我就记得背面蓝色的像钢笔水一样的印的啊，是姓名刘刚，籍贯山东，血型 B， 就这个字儿。哎，我说这东西哪来的？他说我躺在那儿，他说我躺在那儿，我也不知道躺多久了。等那军医过来拉我走的时候，然后呢，我突然意识到我还可以活着回去
啊！
我意识到我打字仗，我得拿点纪念品，
嗯，
我就旁边一抓着旁边躺在我身边那个，我就一撸就把那个他领袖的上面那个章给撸下来了，
袖标
就撸下来了
啊！
他说就作为一个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念，
哇！
后来我说这个是他没见过中国人，他生活在 Simi Valley 那些90年代，他没有碰到，我是他碰到过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他给我看这个东西，他说这玩意有没有价值，我可不可以送到博物馆去啊？我说博物馆倒不至于，但是我告诉你是什么内容啊？是什么？他当时觉得，他说我希望那小子还活，那小子已经不活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我把这肩章拿了之后，那救护队就不知道他的血型是什么血型了，所以他担心的是血型，所以这是我到了美国之后。第一次让我闻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硝烟的味道，居然我身边的一个同事，这老先生达菲现在还活着，1930年生人，90多岁的现在还活着呢，还生活在
97了，
还生活在 Simi Valley 啊，
嗯，
他太太我没见过，但是老两口一直生活在 Simi Valley， 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跟抗美援朝有关的美国人，我在美国工作之后，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1995年。我从1995年的2月份到10月份，这8个月时间，我没干过第二条新闻，只是干过一条新闻，就是 O.J. 辛普森那个双命案。
辛普森
在当趟洛杉矶的这个法庭
杀人案
开庭，对吧？从2月份到10月份，我们有很多很多团队在不同的角度，因为他的律师团就18个人，主要的律师，我们每一个律师都有专人盯管，就是那些律师出法庭一出来就追着他，好分析案情，然后讲今天法庭的这个感受啊，各方面的啊，包括案情这个推理，我负责的，那时候英语不太好，那还95年已经可以对话了。我负责那个人是那 O.J. Simpson， 最后是雇了一个就是主律师啊，是黑人律师，但是那个律师不是一个大律师，因为他是黑人，所以用他做主律师，那个 Johnny Carquin。那么另外一个犹太人律师是 Robert Shapiro， 但是从外地雇了一个是全国知名的律师叫 F. Lee Bailey。这个人啊，把他从，这是全国有名的，已经从这个人从60年代就有名。
嗯，
著名的这不知道我们中加州那个赫斯特古堡，赫斯特的一个孙女儿，这个 Patty Hearst 在1975年在伯克利大学，他被那个这个反贼劫持作为人质，后来他加入了叛军，然后呢拿着身份证去抢银行，
对
那个事儿，
对，
他。本来是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同伙的时候，这个法庭辩护的主辩护就是这个艾弗利·贝利，所以他在70年代就很有名，60年代就已经有名了。那么这个艾弗利·贝利，当时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当时我看他已经60多岁，快70来岁了，那个年纪，挺大年纪了。但是他是一个主要的律师，在欧洲审判的整个的审判过程中，他把他的车停在那个法庭是在那个 Temple Street 和。Broadway 百老汇嘛，
嗯，
他把车停在百老汇的南边那个停车场里面，那个百老汇从 Temple 出来之后啊，往下走是个下坡，他每次下了班之后，下午4点钟法庭关停，一出门提个包，呱呱呱出了大步流星， 我们一帮记者，你想想，我扛着当时50多磅的摄影机，
对，
我还得倒着走。
30年前的，对，
30年前的摄影机，我们那摄影机，潘金桑那个 M2 是巨重、
巨
沉巨重的摄影机，
我知道。
然后我还得倒着走，我们公司专门派一人。这人跟着我干嘛你知道吗？
扶着你。
他扶着我。
对。
这护着我腰。
对。
后来他扶着我走路也很累，但不止我一个人，其他的当时7、8个摄影师都这么跟着走，他一步都不停。一边走他还回答我们的问题，一路走。我们每个人我们公司给我派一个扶腰的啊，还派一个这个拿麦克风问问题的一个小制片人叫 Karen Brown。那个 Karen Brown, 小女孩，他说这个人，他说 Mr. Lee 啊，你能不能跟他讲一讲啊？他说他每次出来的时候，他是我们感激，非常感激他接受我们采访。他能不能停下来跟我们说个10分钟再回？
或者慢走一点，
或者慢走一点嘛，对不对？我说好，明天他是来上班的时候，在法庭，他去法庭之前，我先跟他说去。我第二天早点，我就在那个停车场等他。F.D. Bailey 开小奔驰车，哗就来了，停下来。我说 Mr. Bailey, I need to talk to you。 我的英语还不太好啊。
对。
然后我因为我英语不好，说的要结结巴巴，他特别认真听我讲话。
对。
I need to talk to you。
嗯。
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 "What about？"
嗯嗯，
我说 "About your walking toward the parking lot after the court。"
就是你得，
我说
你开庭之后，
我说 "What do you rush for？" We need you stop to talk to you。
对，就你忙什么跑？
那忙什么跑
急什么
啊？
对啊，对。
他说我跑是，他看着我，他说想问我，他说你是不是韩国人？我说我不是。他说那是越南人吗？我说也不是。他说你不是日本人吧？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哎。正好逮着了，我就要跟中国说话呢。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因为你们，我学会了开飞机。我说什么地方？他说朝鲜。我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学会了开飞机。他说我开那个飞机啊是侦察机，专门侦察中国军队地面动向。他给我讲这个。我说你跟我讲这干嘛？他说我跟你讲这是为什么？跟你讲说我不能停下来。我想这开飞机跟你不能停有啥关系？我说你4点钟，你出了法庭之后，我们想让你停着，跟我们讲10分钟再回家。他说我要回家吃。我说他跟我太太保证每天必须他的牛排热了之后，我吃他的热牛排，牛排不能放凉了。我说你太太什么吃牛排？他说6点半。我说可是法庭4点关门。他说可是我要开飞机回旧金山
啊。
那小子每天早上开飞机，他开个飞，他留个奔驰车在那个 Burbank 的那个飞机场
啊，
他每天早上从旧金山啊开飞机开到 Burbank 降落之后呢，然后他换上他奔驰车，开着奔驰到法庭来，所以他还得开着奔驰车再回飞机场，打上飞机再开回去，
上飞机
吃晚上那里的晚餐。这是抗美援朝留下来一个人。所以这是第二个我讲的抗美援朝的人。第三个人呢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这人叫 Pete Noyce。 这哥们儿啊，老记者，现在已经过世，年纪很大，过世了啊。他是这个南加州电视界的教父级的人，所有电视界、电视新闻界的人都知道 Pete Noyce 的精彩的这个过去。他最精彩的时候，他就是在抗美援朝期间，美军有个报纸，他是随军的军报的记者，就是有点美军的解放军报，叫 Star and Stripes。叫星条旗报，他是星条旗报记者。他说有一天他跟着美军在这个行动的时候，他说突然前面来了大批的中国军队，说他们那个分队的那个小队长就是没地儿躲，是晚上没地儿躲，是所有的这个他这个纵队的人全部跳河里面。他说我们就跳到河里面就不动，就听着看着岸上面的哗啦哗啦哗啦走这个军队。他说我们一开始还不知道是中国军队，但是因为他是记者嘛，在韩国已经采访一段时间，他知道会讲几句朝鲜话。他在这边解释听，他听他说听不懂，讲的是600种言听不懂，所以他推定他是
中国人。
中国人，我说走了多少人？他说我感觉走了一夜就没停，我估计他有点夸张。他说我
害怕，
每个人都泡在水里边，弄个脖子，然后不敢呼吸，然后这个，那是我也没问他多少大兵了，他说美国兵嘛。那上面是显然是更多的中国军队从那边这个就是行军过，
夜行军，
夜行军。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哦，就在祈祷，就祈祷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说千万别停下来。这停下来就发现了。后来我说，后来停下来了吗？他说那停下来我今天就不会在这跟你讲话了吗？显然是没有。你是不是要进广告了？
我们还有一会儿时间。
好，那我跟你讲第四个人。第四个人这个故事我不确定啊，就是也是我接触过的跟 朝鲜战争或者跟抗美援朝战争有关系的人，这个人，但是我绝对是不确定，我现在还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1950年10月19号跨过鸭绿江第一批军队呢是四个军里面的第40军的军长温玉成，他在1950年10月25号打响了第一枪，所以呢这一天变成了抗美援朝日。我小时候出生在北京，出生不久我就到了沈阳，在我姥姥家生活。我有一个舅舅是沈阳市象棋冠军，后来辽宁省象棋冠军，他从小我大概4岁时候他教我下象棋，我在象棋下的没别的本事，这个象棋下特别好，就跟我舅舅学了一身这个中国象棋，我在沈阳的时候，我5岁半离开沈阳的时候，我们家那个邻居的那些成年人已经没有敌手了。到了北京，这个住在我当时住在东直门巷，就是东单那儿嘛。到了北京，院内院外小孩跟我下象棋叫板。那时候下象棋特别下象棋啊，赢了之后弹脑崩子，弹脑崩子。我几乎弹过所有我们校院里边会下象棋的小孩的脑崩子。
哇！
然后我就象棋下的好有名了。结果我们楼下，我住5楼，我们4楼有一个叫周宝宝。周宝宝的父亲是我们隔壁的同仁医院的院长，叫周进。这周进后来还代表了中国去联合国大厦那个会议的时候，79年那个做过这个代表，医疗代表之类的。这个周宝宝说，我爸爸有个病人，他住在同仁院对面，那个叔叔喜欢象棋，我啊带你去，我跟他显摆显摆，我这小弟当时我6岁，我5岁半回北京，我6岁啊，这是1969年的初夏的时候，我还不到7岁
上小学呢，刚上小学。
没有，69年的秋天才上小学。
Okay.
上小学之前，他说我去跟那个叔叔显摆显摆去，结果他就带着我，就到那个就很近嘛，就从我们的东直门巷走出来，走到那个东口，然后一出来之后一拐弯，向左边一拐弯，那崇文门嘛，同仁医院对面，那时候那有个大明眼镜店，大明眼镜的旁边有个大绿门。绿门后边有小灰楼，3层楼。他带我进那绿门的时候，后边俩解放军拿枪站岗，说是司令员。那我6岁的小孩，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说他带我去跟他爸爸的病人
下棋，
司令员下棋去了。
对，
我就上了他们上楼啊，一个大概50多岁的一个很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叔叔吧，就给我下棋。走了大概3步，我就知道他的棋路不行，咔咔咔赢了2盘，然后呢，第3盘，他的脸色看着我看他看着周宝文脸色有点不对劲儿，我当时还挺懂政治，我还让他赢了一盘，
哟呵哟呵
啊，
6岁。
但是这个司令员，因为当时在北京的应该驻有的司令员是有北京，如果有军区的有北京军区司令员，有8341部队司令员，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大概有3个司令员。这个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在1968年到1970年之间，这个人是原来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第40军的军长温玉成，就是刚才说在10月25号1950年打了第一枪
那
个人。
嗯，
我不确定我下棋这个司令是不是这温玉成，说不定就是他。
哇，
因为你想这个时间线啊，但是我无所考证，但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我如果是的话，我说这第四个人可能比前面说的3个人更重要，那是抗美援朝中这个浑身散发着硝烟的一个抗美援朝的英雄。
打响第一抗美援朝，
但是我不确定是他。
刚才呢，李若说他很有可能无从考证。现在他跟这个温玉成将军，也就是抗美援朝打响第一枪的温玉成将军曾经对弈，然后2-1哈，赢了人家
我赢过他2盘棋。
对，而且是6岁。
更重要的是第三盘是我让他的。
你懂政治，对这个你这人6岁就是什么叫就知道什么叫政治正确。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抗美援朝这个，1950年的10月19号。
刚才扯远了点，就是咱们还得从头讲，就是说这个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从1947年开始，在还没有建国的时候，金日成就要求斯大林帮助他统一朝鲜。斯大林当时还没有原子弹，不敢接这个活。如果万一打起来的话，美国原子弹咱们打不过他。
对，苏联是49年啊，
49年的8月份苏联有了原子弹了。金日成马上又到苏联，49年啊，就到苏联再次请求斯大林同意他，说你大哥咱们现在原子弹了， 不怕了、啊、咱们跟他干呢、啊、咱们得统一朝鲜啊。金日成这个请求斯大林再次拒绝。在四九年底发生了个事儿，当然四九年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儿，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十月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四九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以为斯大林祝寿的理由，实际上斯大林生日已经过了，就到了苏联来见了斯大林。那当然主要是要把以后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重任给就从斯大林手里边分享一部分过
亚洲部分，
亚洲的部分。当然斯大林也同意了，让他分享亚洲的部分。这里面做了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亚洲的政治格局。那么这个当时斯大林考虑到的所谓的亚洲部分并不是朝鲜，因为他还没有同意金日成的请求要统一南北朝鲜。当时斯大林把金日成把那个越南的胡志明从越南请到了莫斯科，见到了毛泽东，说哎呀小胡啊，以后啊有什么困难事的话这个大毛老毛就帮你解决了，你就别找我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摆定了，金日成知道这事儿了，说这既然这个越南的事儿能够让中国来帮忙，那我朝鲜的事为什么不可以让中国帮忙呢？所以金日成已经开始把未来能够帮助他的主要的势力这个注意力这个注意到毛泽东身上了。那这期间发生个事儿，又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我认为哈，从我读的史料上来看，是真正的刺激了金日成下决心打南朝鲜的一件事，就是在1950年1月12号，在华盛顿 DC， 华盛顿有一个 National Press Club， 应该叫什么国家新闻俱乐部，它是个餐馆，它是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面呢，那天有一场演讲，这主讲人呢是，那当然是新闻俱乐部嘛，那会员都是报社的记者和编辑，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嘛。那么主讲人是当时刚刚在1949年1月23号刚刚升任的美国国务卿丁阿彻森，有没有中文翻译啊？阿彻森呢？
阿彻森，
就是在1949年8月5号在中国问题上发表了中国白皮书的那个，白皮书知道吧？你记不记得那个别了斯图雷登？
对，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斯图雷登夜已离开南京，但尚未到达。斯图雷登是8月2号离开南京的，8月5号，艾奇森就发表了白皮书。
对不起，是艾奇逊。
艾奇逊啊，我就等你这中文翻译呢。艾奇逊，
对，
艾奇逊。那么他发表了白皮书之后，1月23号，第二年的1月12号，在就因为所谓的白皮书的主要的核心思想是美国放弃中国。白皮书你知道多长吗？我读过。1054页。
你都读了？
我都读了。我相比之下，你知道这个美国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的那个所谓 Warren Report 多少页吗？296,888页。这中国的白皮书比那个刺杀肯尼迪的全部的报告还长，1054页。那是中国白皮书叫艾奇森发表的。那么在他放弃中国的这个主导思想之下，他给中国和亚洲事务做了一个大的一个用一个词做了一个概括，他叫 Quagmire， 这个艾奇逊，做的个 Quagmire 是什么？是泥潭，说亚洲的泥潭我们以后不去趟。美国把重点放在欧洲，这是为什么在1949年4月4号，美国北约正式签字成立，而且呢在德国。有这个柏林跟苏联抗衡，主要
东西柏林，
美国主要选择在欧洲战场在柏林跟苏联抗衡，而放弃亚洲的泥潭，所以这个讲话非常重要。在讲话中，他无意说出一个放弃亚洲的政策之一，他们就说我们国务院画了一个远东防卫线，就是防卫警备线。远东防卫警备线是我们美国防卫的责任，在警卫线之内负责，警卫线之外我们不负责。
哎，谁？
这警卫线之外，这警卫线之外包括台湾和朝鲜。
对，
所以金日成看到了这个报告，突然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在苏联的帮助之下，或者说在中国的帮助之下去攻打南朝鲜的话，美国已经至少在公开场合，美国国务卿表示不予帮助。
放弃了这个
放弃了
泥潭地区，
对泥潭地区，
嗯，
所以这个讲话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起了直接的刺激的作用。
所以是1949年4月，
1949年1月12号，
1月。
所以我们把这个历史哈给夸大一下，一个美国的不管是总统还是国务卿还是美国的政策的决策者，他们对亚洲国家也好或者世界某一个热点地区的态度非常重要，因为当你的 action 表达出来的时候，在那地区会有一个 reaction， 那个 reaction 可能是个灾难的，在朝鲜战场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灾难的一个韩国战争的结果，
非常有意思。好，我们接着讲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到十点以前，
咱们先定义一下吧。
嗯，
这个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是1950年6月25号。
对，
当战争爆发之后，联合国的定义是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
或者在主权国家内部的。
没有，
不是，
当时联合国把北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把南朝鲜作为另外一个
主权
国家，
国家
这是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主权国家不宣而战，这是抗美援朝战争。联合国的定义，就是联合国在1950年6月27号所通过的第83号决议，当时多数国要7个国家投票赞成，所以当时整整有7票。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扩大会议上，所以联合国的定义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侵略行为，这是为什么在7月27号有了不是7月8号吧，应该是有了联合国第84决议案。这第84条就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第84决议案呢，是联合国组成一个联合国军，由16个。这个自愿参加的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去惩罚北朝鲜的侵略行为。这个联合国军有16个国家组成，但是其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88%是美国，而且由美国做主导作用。
而在这之前，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对亚洲的这个泥潭它已经是持非常明确的放弃的态度了。那刚才你讲的就是说如果说美国这些政策和策略哈、啊，它是在特定的时候向全世界宣布之后，它会产生这种都不是蝴蝶效应，直接的巨大的效应。
我觉得这件事儿，美国国务卿的做法太透明了。
对，
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对方不知道你放弃它，
嗯，
所以还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因为他在新闻记者会上，向新闻记者的讲座上，发表了。而且这个声音呢被金日成听到了，所引发了后来的韩国战争。
没错，好，我们马上回来。洛杉矶美西当地时间晚上10点钟，这里是1300中文台。
Radio Chinese 1300 KAZN Pasadena。1600 KAHZ Pomona，
乡音沟通，乡情互动，您熟悉的声音 AM 1300 1600同步联播。
欢迎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刚才讲到，在1950年6月25号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那美国的整个对亚洲的一个国策和国际态势上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态度。那金日成呢，当时是实际上也是急于求成，当然他也是急于统一祖国，这个非常有热切的希望吧。所以呢就发动了这个
对南朝鲜的军事进攻。
对，嗯，是这样的。嗯，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了，在49年的时候，金日成几次要求斯大林帮助他完成统一朝鲜的大业，斯大林拒绝了。那么让斯大林改变主意的、改变这个想法的最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1949年底和1950年初。那么当斯大林把国际共产主义亚洲部分的重任交给毛泽东之后，金日成就觉得在亚洲 急于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越南问题，当然越南问题十几年之后也发生了，而是朝鲜问题。所以在1950年的四月份，金日成再次跑到莫斯科面见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同意他攻击南朝鲜。这次斯大林同意了，同时呢他加了一个附属条件，他说我们苏联在二战中死了2500万的军民，我们绝对不能够再介入，这是面对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你在军事上失败了的话，你去所需要的军事帮助你去找毛泽东，你不要找我，我们可以在武器上甚至于在这个空中战斗机方面，因为朝鲜人不会开飞机嘛，给飞机没有用嘛，所以给予支持，但是真正的战场上的支持你去找毛泽东。所以金日成从莫斯科回来，四月份回来，五月份到了北京，就见到周恩来，说斯大林已经同意了，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向南朝鲜的进攻，这是战争发生前一个月的事儿。当时周恩来不相信，毛泽东也不相信。金日成走了之后，毛泽东特别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去求证一下，是不是这个金日成和斯大林，或者反过来斯大林跟金日成已经商量好了，说可以打这个仗，而且打起来了，斯大林要求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命令中国来帮助北朝鲜。所以在五月份这个局已经定下来了，达到的周恩来得到的结论是的，说一旦第一，我们苏联已经同意了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第二，如果战争爆发北朝鲜盯不住的话，请中国人民，从中国的同志给予大力的军事上的人力上的支持。所以当战争真正爆发的时候，那是一个月之后，1950年的6月25号，当时这个战争不只是突发性的，南朝鲜完全没有预备，美国的情报也完全没有得到。所以在当时1950年6月25号，我刚才说是个礼拜天，6月25号的礼拜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他在那个密苏里，是这个他自己的老家小镇上 Independence， 在过周末呢。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翻译成中文的叫什么？艾奇逊是吧？
艾奇逊，
艾奇逊一个电话打到总统家里边说不得了了，朝鲜
打起来了。
这个杜鲁门连夜坐火车回到华盛顿，然后马上开紧急会议。就第二天，当时杜鲁门没有住在白宫啊，白宫当时在维修，整个吧，杜鲁门做这个总统期间，大部分时间白宫都在维修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如果我们去白宫的时候看到这个白宫半圆形的那个阳台啊，叫 Truman Balcony， 就杜鲁门阳台，是因为他做总统的时候加的
阳台。
所以1950年的6月25号，杜鲁门没有住在白宫，他住什么地方知道吗？白宫后门出去之后过马路有个小白楼，叫 Blair House。
布莱尔房间，对，
所以在这个礼拜一的晚上，他这个杜鲁门在布莱尔 house 开了一个重要的工作晚餐会议，美国的所有的这个
军政要员、
军政要人全部聚在一起，他们决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把美国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
啊。
第二件事儿，美国必须出兵。所以这个事儿在这个开战之后两天之后。6月27号就定下来了。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们刚才讲到1950年的6月25号，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的种种。那么，在这个休息期间呢，李若也跟我讲了，说在这个美国之所以出这个艾希逊这个白皮书，它是跟它整个东亚政策有非常深、非常重大的关系的。而东亚呢？明显的最重要的国家不是北朝鲜，不是南朝鲜，而是中国。
是的，所以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第一件事美国关注的焦点就是台海两岸，就是中国。这是为什么在6月27号就决定把美国第七舰队开到了台湾海峡。那么当时台湾也有反应，蒋介石主动要求出兵2万到2万5去帮助美国打这个北朝鲜。
北朝鲜，对。
那么，当时主要负责北朝鲜战场的住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基本上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 麦克阿瑟呢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的想法，就是这是为什么后来在1951年4月份麦克阿瑟被杜鲁门开除了，是因为这个将军太有想法，因为他的这个在美国军中的那种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总统，他把这个杜鲁门啊，他都不叫杜鲁门总统，叫做 the little man， 他说那个因为杜鲁门的个子比较矮，他
小个子，
他在私下称他为 little 小个子，那么你想在
小矮子或者
小矮子的，所以他非常不尊重杜鲁门总统，他认为亚洲事务由他来决定，因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民主的日本，他当然就在日本受降，当时这个从菲律宾打到日本，然后在日本受降，然后他建立一个日本的一个民主的国家，推行了1947年的日本的四七法案，四七宪法，一直到沿用到今天的日本的宪法，这都是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亲手在日本在亚洲国家建立起来的，所以他觉得亚洲国家的事情由他来做主，所以他完全摆脱了当时这个美国的白宫，特别是美国军方，当时美国的军方的这最有话语权的人不是这个住在日本或者住在欧洲的某一个将军，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 Chairman of Joint Chief Staff， 那是第一任1949年刚开始建立起来的第一任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的主人叫 Omar Bradley， 可是 Omar Bradley 也好，这个艾森豪尔将军也好，这都是当年的麦克阿瑟军的马仔，所以谁会对他发号施令呢？所以这军界的大佬没有办法对他发号施令，总统他被认为是个小矮人，根本就不受他的尊重。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在1950年9月15号，也可能是人类战争史或者是现在战争史最奇迹的一幕，那就是银川登陆。麦克阿瑟的银川登陆奇迹般的夺回了南朝鲜，夺回了汉城，然后一路打到平壤，就把那个北方军队啊推过了三八线，而且的当时麦克阿瑟说我可以把他们一路赶到鸭绿江以北，赶到那个中国的境内。
中国境内。
所以在这种胜利的情况下他非常狂妄。那杜鲁门做美国总统，杜鲁门是1945年4月12号做的美国总统，这已经是5年之后的事了。5年之内杜鲁门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住在日本的麦克阿瑟，两人没见过面。这杜鲁门是不是三军统帅，是五军统帅啊，美国总统吧。
那时候也没有个视频。
也没有视频，也没有微信，对不对？连 LINE 都没有，是不是？那咱们得见个面吧。杜鲁门说好吧，你给我汇报汇报情况吧。麦克说好啊，那你来找我吧。杜鲁门说我是美国总统啊。麦克说可是我不坐飞机开远行。我尤其是天黑我不坐飞机。我最远，他杜鲁门说你最远飞哪儿？当时麦克阿瑟不在东京吗？他说我最远，他打开地图看了看，太平洋岛上有个岛叫 Wake Island， 他说我最远我飞到 Wake Island， 多少时间？3小时。杜鲁门呢说那我飞这儿得多远啊？
8个小时，
按照军事飞机飞，中间加油16个小时。
我那个时候对
那时候就1950年，结果杜鲁门飞了16小时，
加一次油，
中间还要加油到太平洋岛上那个 Wake Island， 来见那个麦克阿瑟将军。然后当杜鲁门的飞机从那个飞机舷梯走下来的时候，总统啊，总统先生啊，麦克阿瑟首先他没有戴着军帽，他没有穿外罩，穿了一个军装的那个军用的衬衫。杜鲁门走下舷梯，他是杜鲁门手下的一个将军，
对啊，
他迎上前去，他没有说 Welcome Mr. President， 他说Henry 你好啊，
我天，
直呼其名 first name， 所以说他当时多狂妄，所以他当时已经认为他在亚洲的朋友和盟友是蒋介石，那当然他建立了日本，那他认为李承晚在他的帮助之下会成为他的另外一个盟友，所以呢他就全力要打这个南朝鲜保卫战，那当时开战时南朝鲜已经失控了嘛，那我现在说就回到银川登陆之前了，银川登陆是9月15号，麦克阿瑟6月份开战的嘛，他7月份他跑台湾去了，听没听说一个说法，说台湾就是一艘永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是他当时在台湾说的。
那刚才李若你讲到啊，麦克阿瑟如何功高盖主，如何瞧不起来访这个飞了16小时加一次油的杜鲁门总统， 打不进。
顺便补充一下啊，
他
见了杜鲁门之后，简单的汇报了工作，然后杜鲁门说那好吧，咱们说完之后咱们就吃个午餐吧。麦克斯说对不起，我不想跟你吃午餐。杜鲁门说为什么？他说我得，那当时已经这个年底了嘛，天比较短，他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能在黑天时候坐飞机，我得在天亮时候赶快飞回去。所以连就是午餐都没陪总统吃，就自己就飞回东京了。
人
就这么狂妄，
让总统再飞16小时
啊，对，
再回华盛顿，对，
就这么狂妄。
这个麦克阿瑟呢是功高盖主。那你刚才讲到哈，这个他是主张台湾蒋介石政府和李承晚，当然这个小老弟哈，特别是讲的台湾是他的这个帮凶，那也是特别提到台湾呢可以是一个永不沉没的这个航空母舰。
母舰是的。
但是美国政府的国策上实际上呢，在这之前，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对中国的态度，对台湾的，特别是对台湾的态度不是这样的。
首先啊，这个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态度一直有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在1950年代支持台湾的，在美国政界、军界和社会新闻界有三个主要的人，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的军事大腕人物，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另外一个当然是这个新闻界的大佬 Henry Luce， 这个在山东长大的啊，《时代周刊》的，在中国山东长大的《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和老板嘛，他支持蒋介石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支持蒋介石从1927年一直到他去世，曾经10次上了《时代周刊》做封面人物，所以可想而知，他是蒋介石他的私人朋友，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啊，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谁上过你知道吗？ Michael Jackson 上过，当然保罗二世上过，当然历届美国总统。顺便讲一下，咱们这个节目最好听的就是顺便讲一句的部分。你知道中国人第一个上《时代周刊》的是谁吗？不是蒋介石，时代周刊是1923年创刊的，一年之后的7月8号，在1924年的7月8号，有一个中国人第一次上了时代周刊，这都是 useless knowledge 啊。7月8号我忘记是礼拜几了，说对不起，但是是1924年的7月8号，时代周刊上出现了第一个中国人，他是吴佩孚
啊，当时北洋政府的老板，
北洋政府的老板，对，所以现在说回来，在新闻界最支持蒋介石的人是 Henry Luce。那么在政界，我们加州有一个联邦参议员叫 William Nolan。这个 William Nolan 支持蒋介石到什么程度？在1949年、1950年的时候，在1949年新年的这个就是新年晚会，他到了台湾去见了蒋介石，而且呢，他特意学了一句中文，用这句中文来做新年祝酒。这个中文就4个字儿。他祝酒去西北啊，叫反攻大陆。
我天，
你想他多么支持的这个 William Nolan， 我们加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个加州联邦参议员在1953年时候差点变成美国总统，美国副总统，因为这个当时
麦克阿锡主义，
要换尼克松的时候，差点把他换上去。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大腕级的支持台湾的美国政界的人物。那么往前说，为什么在这个1948年、1949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一个戏剧性的改变。在1948年有两件事儿，
就是虽然说有这些反共的这个所谓急先锋，但实际上美国整体的政策对中国当时并不是这么这个拔刀相向的。
咱们这时候说远了，从韩国战争说远了哈。我刚才讲说美国政府内部哈是泾渭分明两种势力。
对，
那么支持共产主义的势力，或者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势力都很强，特别是有一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原来的传教士的后代，他们进入了美国的政府的决策部门，他们对中国有严重的同情的心理。当他们在中国观察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这个堕落之后，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的这个发展征财，然后这个经济上的腐败，政府的官员的这个不检点行为吧，
对，
所以他们就，
而且战后抗战以后还要继续打内战，这也当时也是特别不得人心的事，
所以他们就开始想是不是中国还有一种新的力量可以取代 国民党和蒋介石这个政治力量。所以当然这个新的力量就是当时这个聚集在延安的共产党的力量。所以在1945年的年初二月份，美国国务院向台湾派出了一个观察小组，叫做 Dixie Mission，
像中国，像中国大陆，
延安，共产党
向延安，对，
派出了一个15、16人的一个小组，叫 Dixie Mission。
对，
这个 Dixie Mission 从1945年的二月份
叫迪克西行动，
迪克西行动，你有中文翻译，我没有，
对，
英文原文，
我就是一翻译，
对，这个迪克西行动从1945年的二月份一直到1947年年初撤出来，
据说当时延安没有机场，所以这个当时还是自己用民工修的土的机场。
不但没有机场，当时延安的河上面没有桥，因为迪克西行动要开吉普车，就为这帮美国人还修了桥，可以吉普车开过去。所以实际上迪克西行动是从1944年夏天就开始了。咱们又扯远一点了，咱们就往前推哈。1944年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美军驻亚洲的这个军事总统帅斯蒂维尔将军。Joseph Stilwell， 怎么翻译？史蒂威将军，当时他跟蒋介石有强烈的矛盾，所以蒋介石要求
撤他，
罗斯福撤换史蒂威。那么双方僵持不下，打得不可开交。当时当然这个中间做这个调节，甚至是拉偏架的啊，就是陈纳德
、
陈纳德是站在蒋介石方面的，那史蒂威是坚决
不喜欢蒋介石，
不屈服，而且跟蒋介石抗衡，所以罗斯福呢，就在决定撤换斯蒂维之前，派来一个调解者。这个调解者要了命了。这个是罗斯福的副总统，叫 Henry Wallace。Henry Wallace 是美国20世纪
华莱士
。华莱士是美国20世纪有名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长了一颗共产主义心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美国政府的最高，他是副总统，你想想，所以他到了这个中国去调解的时候，双方不可开交。那么，蒋介石说必须撤换，但是美国政府内部同情共产党的势力所要提出的和共产党合作的要求，蒋介石全部都否认了。所以，跟华莱士来的那个美国国务院的有一个中级官员，这个人叫 John Carter Vinson。是华莱士的特别外交助理，这个 John Carter Vinson 他就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他说我们想让蒋介石接受美国和共产党合作的这个行动，蒋介石完全否认，就绝对不能，你要支持我就
不
能
不接受，
所以呢这个 John Carter Vinson 就给蒋介石提了个条件，说我们可以把史蒂文将军撤走，
对，
但是你要允许我们美国国务院派一个政策观察组到延安去观察共产党的这个政府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或者是合理的，或者是民主的，甚至说可以为中国带来未来希望的这么一个政府。所以这个迪克森行动 Dixie Mission
迪克西行动
整个的宗旨就是观察共产党的政府是不是可以在未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甚至支持，
当时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联合政府。
是的，
我们刚才呢是在讲抗美援朝，在这个发生这个抗美援朝战争之前，包括当时在中国大陆，美国政府对中国和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这个政策这方面。那实际上，我们再回到抗美援朝更直接的这个1949年、1950年这个中间都发生了什么？
是刚才扯得远了点啊。
嗯。
如果回到说抗美援朝的话，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我们刚才说麦克阿瑟是全面的支持蒋介石，蒋介石也主动要求出2万到2万5的军队帮助麦克阿瑟来出兵到朝鲜战场作战。那么麦克阿瑟想通过抗美援朝的战争一并打到中国，然后帮助他的朋友蒋介石完成反攻大陆的这个大业，所以他们是有这个考量的。那这个整个这个设计这个考量，他没有通过美国政府，也没有通过就是麦克斯在日本，他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运作的一个代表美国利益的政府，就把这决定权做下来了，而且都把他想法就跟蒋介石有所沟通。所以当这些事情传到白宫之后，白宫就非常恼火，说这个。打仗不是 军事上的一个行为，而是政治上的决策。这个政治决策必须由白宫做出来。那么当时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军队是突然出现在了这个朝鲜战场上，确实把美国打得措手不及。特别是美国陶醉在9月15号仁川登陆的那个胜利的喜悦之中，当时麦克阿瑟非常狂妄，他在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吧，应该是感恩节嘛，美军空运了大量的火鸡到朝鲜战场，
嗯
啊，每个士兵都吃上了火鸡大餐，而且呢，麦克阿瑟就是向所有的士兵许诺，就吃了火鸡之后，下一个目标叫做 Home by Christmas。你想想，12月25号，也就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儿，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对，
所以所有的美国士兵都认为说 Home by Christmas 是他们
回家过圣诞节，
哎，回家过圣诞节是他们的理想。
嗯，
当时美国从日本这个出兵的是美国第八军，换句话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干的是美国的八路军
啊，
是志愿军打八路军。
嗯，
这个第八军的军长叫 Johnny Walker，Johnny Walker 是绰号了，这哥们叫 Walton Harris Walker。
嗯，
本来应该是 Home by Christmas 的，结果没想到在这个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这仗打的是极其辛苦，就有了什么长津湖，长了那些那个简直是这个溃不成军的那种感觉啊。
嗯，
以至于上次我跟你讲过的一个美军所要求的得到的圣诞礼物，居然说 "Give me tomorrow"， 说我有明天，让我再多活一天就是最好的礼物。所以美军打得如此，然后雪上加霜，在1950年的12月23号，在汉城居然出了一场车祸，这车祸是一个美军吉普车撞上了南朝鲜的运输武器的重型的卡车，那当然吉普车是有人，这个车翻人亡，这个死的人就是刚才我说的美军第八军司令员 Johnny Walker， 就这个 Walton Harris Walker， 居然司令员那麦克阿瑟在东京啊，没有在现场嘛，所以在朝鲜战场的最高统帅这个 Johnny Walker 居然在车祸中身亡。圣诞节前两天，1950年的12月24日，所以美军陷入这么一个状态，所以那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Johnny Walker的死亡，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美军指挥的一个转机。为什么呢？因为在国防部和这个 Chairman of Joint Chief Staff， 就是
参谋总长会议，
参谋总长会议，当时主持
参谋长联席会议，
参谋长联席会的主席是 Omar Bradley。Omar Bradley 顺便想一下啊 ，Omar Bradley 曾经在麦克阿瑟要求把战火打到中国东北三省，然后以至于可以帮助蒋介石重新拿回反攻大陆的时候 ，Omar Bradley 讲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跟中国开战，这场战争
如果
很重要，如果这将是一场 the wrong war。
错误的战争，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enemy，
错误的敌人，
错误的战争。如果
对，
是错误的战争，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更重要的是，我们打的是错误的敌人。但是很多人误认为，包括很多历史学家，是
打了。
奥巴马不让你对韩国战争的定义，他不是。他说，如果我们跟中国开战的话，这场战争将是一个错误的战争，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而且打的是错误的敌人。这是 Omar Bradley。那么 Omar Bradley 在 Johnny Walker 车祸死了之后，他派去了国务院这个国防部的一个四星级的一个，当时还是三星的将军，这人叫 Matthew Ridgway。Matthew Ridgway 从华盛顿 D.C. 直接派到韩国战场，非常非常对这个后来的这个战争的走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和决定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说了，那个车祸死去的第八军的司令这个 Johnny Walker， 那就是麦克阿瑟的马仔，对麦克阿瑟是言听计从，所以他跟麦克阿瑟是完全统一口径，要打他，不但打胜韩国战争，而要趁机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但是 Matthew Ridgway 是来自于美国的国防部的，他当时在国防部上班的，是将军，在国防部上班，所以被派到前线，所以他完全了解美国政府真正的战争的意图和他的局限性，非常重要。那当然局限是绝对不能够打过鸭绿江， 轰炸，当时美军被规定的轰炸路线是雅鲁藏布江那个桥啊，
嗯、
可以轰炸朝鲜这半边的桥，
对，
不能炸中国那边的桥，
对，
对吧？但是麦克瑟已经想好了向中国东三省投放原子弹了，
哇！
所以说到原子弹，当时显然是战争中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在几次记者会上，记者都曾经询问过杜鲁门总统，在韩国战场上，如果美军失败，如果大批当时前后加在一起有将近300万的中国军队如潮水一般的涌到朝鲜战场，那这个所以说，如果这个美军失败伤亡惨重的话，有没有考虑到会使用原子弹？当时杜鲁门的回答说，我们的武器库里原子弹，我们不排除使用任何武器的可能性，这是杜鲁门的回话。但是下一个问题非常非常这个让他难以回答，或者非常非常的这个
棘手。
下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使用原子弹的话，这个原子弹的使用的决策权是由你来决定呢，还是由麦克阿瑟将军来决定？
哇！
所以当时杜鲁门的回答是，我的将军在前面打仗，他有我的 confidence， 我有我的支持，他可以使用任何我们武器库里的武器。换句话说，在理论上韩国战争是可以使用原子弹的，所以这当时在美国的内部和全世界都有相当强的震撼的效果。所以如果这个战争升级为原子弹战争的话，因为当时在一年之前1949年苏联已经有了原子弹，
有了原子弹，
当时是已经正式进入冷战对视的阶段，而不是说这个美国有这个原子弹的 monopoly， 就是一家独大嘛。所以呢，暗地里这个杜鲁门是强烈的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克制，一定要根据美国政府平民的政府，非常重要 civilian 的 government， 因为美国的这个从政有一个理念，就军人只是打仗，但是决策要有平民，要有国防部长，要有总统，要有国会来做决策，要有民选官员来做决策，而不能要一个军人来做最后的决策，包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但是麦克阿瑟不服，所以为什么最后麦克阿瑟被几次冒犯到，一个是到台湾去支持蒋介石，然后要求把战争打到这个鸭绿江的北岸，而且呢向中国威胁使用原子弹，加上他刚才我们讲的，在汇报军事情报的时候，严重的这个蔑视杜鲁门总统，
对，侮辱总统，
杜鲁门是一忍再忍，直到麦克阿瑟，他当时。当然这个作为将军，他是当面还是表示说我接受这个总统的这个指示啊，什么什么这的
命令，
但是他想所表达的意思，这个战争不能够局限在朝鲜，一定要打到中国，而且一定要把胜利进行到底，用这个如果翻成中文的话，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把这个文章交给这是在1951年的3月份，他把这个文章交给他在国会的一个密友，他又把他的真正的军事思想和他的军事野心通过国会的这个议员在美国国会公开的宣读出来。你知道美国国会议员是没有言论的限制权的，他可以说国家机密，可以说对总统对什么所有人不尊敬的语言都可以在国会上宣读的，所以这个他的国会的议员的朋友在国会上宣读了这个宣读的时间是1951年的4月份，他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来自前方的亲笔信，其中有一句话说 There's no substitutes for victory， 就是胜利是无止境的，我们不能用任何政策取代胜利，所以当时说的非常狂妄。当时杜鲁门听了这话之后暴跳如雷，他说我已经忍了大半年了，一而再再，然后在我太水头动土，所以他当时决定。我觉得杜鲁门哈，他有三件事在总统期间，这三件事是一个总统有担当能够拍板决定的，一个就是1945年向日本投放2000原子弹，第二件事就是他可以果断的出兵朝鲜，承担了联合国维和的义务，当时以美军为主的16个国家出兵，而且是用军事打击的方式啊，而不是像现在的某些总统说我们给军事支援人道支援，没有，我们直接出兵来阻止侵略者的暴行，他有这个担当，他可以做到。第三， 他可以逆天下之大不韪，当时在美国是逆天下之不韪，果断的开除了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被在东京在吃着午餐听收音机呢，他被开除的消息是从收音机里边听来的，杜鲁门都没有通知他。
麦克阿瑟当时是美国的军魂，是他的战神，
军魂没有错，
哎、什么都是、啊、
战神，
战神，结果被开了。那这个
顺便讲一下，开了之后，杜鲁门的全国民调降到22%。
我们刚才还讲了，我们再稍微这个退回一点点吧，就是说我们刚才讲，我觉得这点蛮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回到艾希逊的白皮书啊，这个白皮书呢，他你刚才讲他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人写的，那这个内容呢，他就是跟这个麦克阿瑟正好、
刚才广告时间我说那个在中国出生那个人写的文件不是白皮书，
不是白皮书，
那个文件呢叫 PPS number 39。什么叫 PPS 呢？当时美国国务院
政策计划处、
对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所有国务卿有副国务卿有很大的机构，它实际上政策制定的一个核心部门、叫做 Policy Planning Staff。 所以所有这个 Policy Planning Staff 这个部门出来的文件都叫 PPS Stash 一个 number、所以在1948年夏天8月份、这个 PPS发表了第39号文献，所以就是 PPS 39。这个39号文献的撰写人是 George Kennan， 是 PPS 的主任、但是真正的幕后的这个操纵者是一个出生在成都的，我叫他四川人，虽然他是个白人，因为他出生在应该是1900年或者01年，我忘记了，他应该出生在一个在成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的家庭。这个人叫 John Payton Davis， 在二战期间跟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三个美国人，最重要的三个美国人是三个 John， 这是第一个人叫 John Payton Davis， 第二个也叫 John， 叫 John Service， 也是四川人，他也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第三个人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和美国副总统去调节Stevie 和蒋介石关系的那个国务院的，他那个人不是中国人，那是一个美国人，叫 John Carter Vincent。所以 John Vincent、John Service 和 John Davis 这三个 John 改变了美国对华的政策。所谓美国的对华政策是 double line， 是对国民党的政策和对共产党的政策。为什么 John Service 第二张很重要 ？John Payton Davis 原始建议。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Dixon 计划是 John Payton Davis 建议的，但是呢一直挂起来了，被这个Joseph Stevie 将军挂起来了，没有实行，直到 John Carter 到了中国才予以实行。那么实行之后呢，第一批的观察员的领队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个张，出生在四川的 John Service、
okay.
所以这三个张很重要。那么为什么在1948年的8月份美国的 PPS 出现了第39号文献呢？文献的首先，这文献的核心内容是美国并不一定在军事上和财政上支持国民党政府，因为当时杜鲁门已经在公开场合称蒋介石夫妇啊 pair of a thief， 就是一顿贼，叫他这两个是一顿贼。那1942年底1943年初，宋美龄对美国的访问，很多人认为宋美龄对美国访问然后争取了美国的
援助，
正好相反，宋美龄彻底的打碎了美国人对中国特别是对国民党政府原来的美好的形象。所以宋美龄访美之后，美国的政界的人士包括罗斯福总统包括后来的杜鲁门总统，把他和他的丈夫蒋介石视为 a pair of a thief，
对，一对贼，
飞扬跋扈的那么一对人。所以呢本来就不想支持他们，但是呢有一个包袱，就是当时在欧洲斯大林已经取得了很多的盟友国或者是卫星国，特别是二战结束之后已经完成了这个所谓的东欧的这个铁幕的那个八个国家，所以美国人特别怕如果美国不支持蒋介石的话会被毛泽东所主持的共产党政权掌权，那么将会成为苏联的最大的一个卫星国。结果在1948年的8月份，南斯拉夫的铁托背叛了斯大林，成为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的国家。换句话说，南斯拉夫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但它没有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这个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所以张佩特·戴维斯马上撰写的 PPS 39说， 毛泽东的性格的民主主义思想非常像铁桌，如果中国在美国不支持蒋介石的情况下被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这个共产党政权并不一定就是苏联斯大林的卫星国和傀儡国。所以在这个理论之下，杜乐门果断的断了给国民党的军事上的援助。所以蒋介石当时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说是不是因为我做总统啊，那我退下来让李宗仁当总统、
啊、
所以才有了蒋宗仁、
嗯、
蒋介石退下来让李宗仁当代总统。顺便讲一下，还是顺便讲一下，在提名李宗仁当代总统之前，蒋介石还提了另外一人做他代总统，你知道是谁吗？
嗯，
胡适。
啊，
胡适居然被蒋介石，但是当受到了军方的全面的反抗，
一介书生。那就是说呢，总结一下，就是说实际上呢，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美国人对蒋介石的国民党，
咱们今天讲抗美援朝的话，讲到那个二战了，就扯得远了点了，因为这段哈，你需要太多的时间来重新，你这俩小时根本就不够。
明白。
所以咱们就不能顺便讲一句，
那对，就不能顺便讲，
要把它当一个主题来讲，
专门讲。但是呢，我们要说就是说，实际上在两国博弈中间，是北朝鲜的金日成，因为美国政府的整个这个国策向全世界宣示了之后，告知了之后，
对，
实际上对中国大陆、对蒋介石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在这之前，就抗美援朝战之前，结果是被金日成在旁边看到，哎。这是我的机会啊，
没有错。
所以呢，
美国居然不管南朝鲜了，我们可以随便打他。
对，
基本是这个。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发动了战争。
所以1950年1月12号，艾奇逊的讲话非常重要。
那这之前呢，我们是稍微的扯得远一些，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整个这个历史的背景呢，再尽量的详细的给解释清楚一下。我的嘉宾呢，今天还是李若。在刚才讲到呢，就是说在抗美援朝爆发之前，美国政府的国策方面认为是东亚。不是他们要在这个投入的重点，而重点应该是在欧洲。但是呢，在自从他这个对外宣布了自己的国策之后，特别是包括等于是放弃台湾哈，
被金日成钻了个空子。
被金日成，咱们不好这么意思说这个金主席，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说到金主席，等会儿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你说、
又是我个人的故事啊。
对，
金日成在80年代年事已高，他每年初夏的时候。晚春初夏的时候，他会到北京进行体检，甚至包括洗牙。你知道我母亲是北京医院的医生，连续好几年，金日成，我母亲都是
虎口拔过牙，
我母亲不是牙医，我母亲是他的那个保健医生，所以当时我母亲的任务是这样的：80年代，从83年开始吧，我母亲从北京坐火车到丹东，在丹东住酒店，等着金日成的专机跨过鸭绿江进入丹东之后，然后我母亲会上他的专机，然后跟他跟专车，金日成不坐飞机，坐火车，然后跟他的专车到北京，然后呢，大概一个礼拜到10天左右，在北京。体检，然后呢，进行那些维护的这些，所以在这些呢，我母亲都是全程跟着他做他的，这也是外宾的保健医生嘛。所以就是80年代。那么1987年的时候，我大学毕业，我当时的女朋友已经在美国了。那因为我是上学的时候把我的老师娶了，我们英文老师，所以他就提前到美国了。
对，
来美国之后呢，那时候我们俩是男女朋友，我上学期间我不能结婚嘛，所以我毕业了，87年毕业的夏天毕业呢，他就回中国就跟我结婚了。就这一年呢，金日成也到了北京，在火车上就问我母亲，张大夫夏天有什么事儿啊？金日成的中文说的很好的。我妈妈说没什么事啊，我就是我儿子可能要结婚了。金日成说啊，你儿子要结婚，我可不可以参加婚礼呀？行啊，那哪行啊？你这个金将军，我这本来我也没有婚礼，本来我没有婚礼，就是登个记嘛。我是后来顺便讲一下，我是上午拿了大学毕业证，下午拿了结婚证
。
哎，对，所以我就登了个记，也没有婚礼，也没有啥都没有。金日成说那不行，我得送个礼物吧。结果后来金日成就送了我一份。现在还在我们家呢，一个巨大的这个绿色的，应该叫缎子面的吧，那个床被子的被罩上边绣着这个金刚山，就金日成的出生地，就是等于是朝鲜的韶山冲，那么一个，这都是手绣的啊，就送，那是现在还在我们家，那是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得到的唯一的一份结婚的礼物，
结婚礼物
来自金日成将军，
了不起，了不起。好，您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家，我们今天在讲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是李若主讲。那刚才呢，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其中包括一些 顺便说一些的，说一句的这些小故事都非常有意思。
最有料的就是顺便说一部。
对，什么都有，因为历史嘛，大家我们两个共同跟大家重复、啊。
主要是闲聊。
我们的这个事实啊、史实啊，特别是时间，当然李若时间我不敢说啊，我自己我时间上记得是不像这个李若那么清楚，但是呢，主要大家是业余是爱好，
发烧友
对。那这个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当初这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时候呢，是最早呢是金日成将军非常的这个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能够早日统一祖国，统一祖国大业。那就是在50年的6月25号就开始了这个韩国战争，叫朝鲜战争。嗯，
你还有一分钟时间，我给你澄清一个事实，也为这个美国哈、啊
嗯，
咱们现在生活的美国平反昭雪一下哈。
平反。
那么人们一直相信，我相信大多数认为说，这个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嗯，
在战争刚刚开始到了北朝鲜，然后就被美军的轰炸机炸死了。
嗯，
所以呢，这个美国万恶的美帝啊，夺走了毛泽东的这个
对大儿子
的、
嗯、对
啊、
嗯、
的生命。实际上，那个轰炸机的团队，那个团队不是美军的。你要记住，当时有16个国家参与了这个抗击北朝鲜的联合国军。
嗯，
轰炸机投弹炸死这个毛岸英的这个军队是南非的军队，而不是美国的。
是白人开的飞机，但是
那当然是美国的飞机了。但是那个军队的编制是南非的编制的军队，是南非军队，而不是南非的空军参加朝鲜战争，投弹炸死了毛岸英，而不是美军。虽然开的是美国的飞机，也可能那个驾驶员都是从美国雇来的雇佣的驾驶员，但是在编制上
是
南
非
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顺便说一句。
嗯，顺便说一句。
好，今天晚上的嘉宾还是李若，我们刚才谈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的家，我是大兴。刚才我和李若呢谈了关于1950年的6月25号1950年的10月25号的这个抗美援朝战争是如何爆发的，以及之前的种种吧，林林总总，他这些历史和他的当时政治上的各方面的这些态度和整个的态势。那对不起大家，我是因为刚刚开始，所以今天早些时间有些技术上这个处理不当，那以后保证不会再这个重复犯这样的错误。我呢是下个礼拜一请大家这个继续收听。那李若呢，因为他是要有这个自己的工作，所以下礼拜呢是我自己，我准备跟大家谈一下美国这个大学升学和美国的这个高等教育的教育，高等这个学府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对不起，下礼拜一夜猫子家，我是大兴。如果大家要有这个希望这个跟我联系的，我这个不接电话，但是呢你可以发 email 1300大兴@gmail.com。